今天早上我们所谈的就是那个圣洁的恩典。那么怎么看得出这一点呢？我们今天早上没有读过，就是那个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他说到，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暂时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神的恩典是要把我们整个人都成全，这个成全我们就是把圣洁放到我们的里面。圣洁是什么呢？有一个仆人他解释，圣洁是内在的改善或革新，修整全然的魂，包括心思、情感和意志，归回与神和睦共聚，这就是圣洁。另外在一个圣经的字典，他说圣洁的特色是建成。那么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可以翻一看，二章二十一节，
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耶稣留下了一个榜样，怎么样的榜样？如果我们再看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是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就是圣洁，他的口中没有犯罪，他是一个圣洁的口，所以他留下了。所以耶稣的一生的经历是我们圣洁的榜样。那么这个榜样在哪里我们可以学到跟主一样呢？在十九节我就看到很清楚的一点，十九节说什么呢？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对，耶稣受的苦他怎么去成全这件事？他是良心对得住神，他良心对得起神，他的良心是非常的纯。所以神留下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单纯的良心，跟主耶稣同样。那么良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不是这个第一个啊，我们可以有啊，有四个阶段，我已经分好了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当我们在纯真前，就是当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啊，所以你看很直，很正直。那正直的时候呢？他的灵是活的，那么他灵活的时候呢，他的灵里有两个功能，就是交通跟自觉。他跟与主的交通非常的好，而且他的里面很清楚神的旨意，就是自觉感非常的灵悦。那么当他堕落时候，他犯罪孽的时候，他的交通和他的自觉完全好像消失了，他的灵好像不通了，反而他的灵里有一部分就是他的良心忽然间运作起来。因为我们的灵里面有三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交通、自觉和良心。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只有他的良心在运作，其他的两个部分灵里的部分呢完全消失了功能。那么当他在腐败的时候，更加深一层的罪恶的时候，好像你看到这个人弯了他的腰骨一样啊，罪孽的时候呢，他的人的灵的功能完全丧尽了，完全不能用了，完全已经死了。 那么当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我们重生后啊，这个人忽然正直起来，那么他的灵里的三种功能恢复。所以在我们跟神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三个部分都要复活起来，就是我们的交通，我们的自觉，还有我们的良心。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那个良心，下个月我们会讲自觉。自觉有五种感觉，所以下个月我们会讲。那么这个良心啊，不是这个第二个这个啊，刚才我已经分好好的啊，这个良心，这个良心的功能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啊，那良不见了应该有良心的功能啊。第一个功能呢，它是可以辨别是非，它可以辨别善恶，是或者不是。你的里面的良心会告诉你，你的良心里面有一个自觉，那个自觉那个感觉就是良心的运作。他跟你说这是这不是，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一方面，就是良心帮助我们知道世上所有的事。第二个功能呢，它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感觉到正义，感觉到罪孽。有正义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感觉到平安，有罪孽的时候我们完全失去了那个平安，也失去了那个生命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功能，它可以定律，而且管制。它怎么定律呢？他要责备你的时候就跟你说，我定律说你犯法了，你犯亏了啊，那良心就会有那个责备的感觉在你，你觉得很不爽，你觉得很不愉快，哇，你觉得很不舒服。这个良心在运作的时候就定这个罪。那么这个良心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很清楚的说到，人还没有接受耶稣之前，他们有良心，而且在审判的那一天，他的良心就会做见证，来审判他们所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所以如果他们凭着良心活下去的话，良心就做他们的好见证。他们违背他们的良心的话，良心那一天就会做他们就会定他们的罪。所以良心在旧约时代，圣灵还没有来到他们的里面的时候，良心就是管制人的一个神的一个作为。神怎么样管制人？他是通过人的良心。所以神怎么管制我们？有一部分就是良心的运作。所以良心是非常重要，你不可以忽略良心的感觉，因为良心就是神在掌管你们。 Amen。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良心在部位上啊，这个良心在部位上有五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知觉，这个知觉就是说活泼敏锐。当我们里面的灵，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灵有三部分，交通、知觉跟良心，所以这三部分是联合很亲密的，联合在一起。所以如果知觉很活泼的话，你的良心就会很敏锐。但是到了你的知觉碰到那些死亡的东西的时候，好像罪孽的时候，你就会你的知觉就会迟钝。当你的知觉迟钝的时候呢，你的良心也慢慢的失去了那种的领略的感觉。第二个部分就是交通啊，就是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很活泼的一种的感同行相遇，跟他有一个关系，在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的良心也非常的有感觉。当我们跟主很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来运作。你有发觉到我们的良心会非常的越来越领略。但是呢，当为了我们的交通不流畅，而且有阻塞的时候呢，那么里面就不通。那么如果灵就不通呢，就是说良心也是不通，所以良心就没有那个能力来管制我们。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心跟灵是在一起的。如果心 有毛病，灵就不通。所以如果我们有单纯清心的话，那么良心，你要知道良心它有一个心字，因为良心是至于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不对，良心的功能就不能展示。所以他说善良对邪恶，如果我们很善良的，那么我们的良心就非常的灵悦。那么在交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碰到黑暗沉重的东西的话，我们整个人沉下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爱祷告，那么在交通方面很沉重，那么没有得到释放，那么我们的良心也没有那个功能。所以神，因为神如果要对你说话的时候，圣灵要通过你的良心来责备你。如果你良心不对了，所以圣灵的功能也好像无法通过良心来告诉你。那么第四个部分就是心思啊，清明通达，正义对弯曲。如果我们是有正义感的，我们活是有那个义的道路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心思是对的呢，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的良心跟魂有相似的一种的连接的关系。那么到了那情感，就是心情喜悦，仁爱对残忍。如果我们的里面有充满了爱心，这个爱心也会除魔我们的良心。那么我们的良心因为有了那个情感的方面，心情比较愉快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也会在动。当你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很消沉的时候，良心也就不动，良心也不会告诉你。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意志，那么心智柔和温柔对刚硬。如果我们的心智是朝向神的话，那么良心也会向着神，对神就通过良心对我们说话。那么另外一个的那么怎么样把这个良心的功能发挥呢？这里有五点，良心的领略有五个重点。第一，我们要常常通过宝血的洗净。我每次认罪的时候，就是良心的责备，我们要通过宝血的洗净来调养调整我们的良心的功能。第二，属灵的知识，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使我们的良心的功能起来。为什么呢？良心在这个拉丁文conscientia这个拉丁文里面，他说是靠做知识的，就是说如果没有知识，良心的功能也会减低了。什么呢？知识呢？神的话语，神的话跟你说你不能喝酒，那么有了这个知识，那么你去碰酒的话，因为你有了属灵的知识，所以属灵的知识会通过你的良心会来责备你。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喝酒的话，是一个犯罪。那么你没有这个知识，你去喝酒，你的良心不会责备你，因为你没有知识。但是你有了知识，你的良心越来越领略。所以知识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说生命的程度，你的生命越来越成长，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灵命在成长的时候，神的灵在你们你的里面运行的时候，有生命，良心的功能就来。为什么呢？生命是要喂养你的灵，有了生命，你的交通、你的自觉、你的良心自然会健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说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哪一个是正或不正、不义或者义的道路。有了神的光照，光就是生命。在约翰一书说，光就是生命，所以有光就有生命，有生命，那么灵的部分就会活泼起来，那么良心就会功能就会在动。第五点就是恩典的供应。当我们承认而且接受这个良心的责备的时候，我们有信心顺服下，我们说我认罪，我不去做。当你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 那么神 的灵在里面就供应那个恩典，有了恩典的供应的时候，你的良心也会越来越强，因为这个恩典就是神的运作，圣灵 的膏油在里面除魔，有了除魔的时候，良心就会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强啊。第五点那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啊，就是说自觉对良心啊，自觉是什么积极，那么良心是消极。为什么是这样说呢？良心是通常的功能是大部分是来责备我们，叫我们不该做这件事，他在消极方面来责备我们。但是这个自觉是积极，为什么呢？这个自觉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是给我们摸着神的旨意，摸着神的意思，他给我们有一个好像一个允许 的感觉，说可以去做，可以去做。这个可以去做通常是自觉的功能，而不是良心的功能。所以这个良心是消极的，自觉是积极的。那么我们在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呢，有两部分。通常世上的人呢，他们只能好好的培养栽培他们的良心。如果他们在栽培他们良心，那么他们通过良心来管制他们的道德的行为。所以如果他们只活在良心的话，只是活在人的灵里的三分之一，只凭着良心而活的话，那么他只是我们比喻叫人质，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掌管自己的前途啊，是非善恶啊，良心的责备可以只可以做一个好先生、好太太、好人。那么，但是呢，在自觉就不一样，因为自觉比良心再更上一层。因为什么呢？自觉是灵里引导的最大的一部分。神怎么引导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通常都是要通过我们灵里的那个自觉。所以这个自觉可以我们知道神的引导，诶，两个都是引导，不是两个引导，神的引导和神的这个忘记了。在这里他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知得到呢？因为膏油除魔教训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方向、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起来做。那么这个我们通为叫它为神治、神掌管。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凭着良心而活，我们两方面都要，我们要良心，我们也要自觉。有了这两个部分，这灵里的功能在我们的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的确在每一个情况都可以知道是非善良、神的旨意、神的意思。我们不用通过先知者，我们自己里面自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方向，因为我们的灵里迟钝，我们的灵里黑暗，我们的灵里不活泼。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知道我们很爱照顾我们的皮肤外表，哇，用那些化妆品啊，说很照顾外表外形，但是有没有照顾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不要给它伤害，我们的灵要顾惜他的灵，他的灵的功能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事，完全都是灵里的知觉。 Amen。 好，有了这几点下个月我们会谈到先知性的知觉，所以下个月我们再继续谈。那么第四点，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说的圣洁的中心就是心中的圣洁，对吗？那么心中的圣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338页，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啊，他说到我们的心里有基督为圣，这个心中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答案是在十六节，
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
所以从这两个 经文里我们知道，从十五节十六节，心中的圣洁就是无亏的良心。有了良纯洁的良心，我们里面就栽满了满满的圣洁的存在。所以良心非常的重要，不要有那个破口来伤害良心。一个良心伤害，那么圣洁就不可以在我们的心里运作。那么在讲到这个圣洁，彼得在写这本彼得前书的时候，在第五章第五节他说到一件事。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当我们里面有圣洁，当我们里面的良心在运行的时候，它会调整我们整个人的品行，整个人的品德，在我们道德上有个改变，在我们的行为上有个改变。那个行为上的改变，彼得叫他为谦卑。谦卑的灵，谦卑的心，是从圣洁的运作所产生的。没有圣洁，我们根本活不出真实的谦卑。那么谦卑是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仆人，他上了三层天，在三层天的山上天上，那么在宝座前的耶稣就对他说话。他说什么呢？他问耶稣，他说，耶稣，你的宝座的右手边是空的，是留给谁坐呢？耶稣说，我右手边的空的宝座位是留给在末日时候审判后，我会赐给那个最谦卑的仆人。你要坐在右手边吗？如果你是世上无有的最谦卑的一个人，你就有那个资格坐在那里。哇，原来最高的宝座的位是留给一个谦卑的人。所以谦卑是何等的重要，在神的眼光。那么有一位，他跟神说话的时候，耶稣有一次跟他说，他说，在天上最高的美德就是谦卑。那么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活出这个榜样。耶稣这个人卑微，作为人，他是神，他作为人，他谦卑在这个世上活，他活出谦卑的灵，所以他非常的谦卑，没有人跟他一样卑微的活在这个世上，作为一个仆人。他这样的卑微，这样的谦卑，神把他提高到最高的地位，就是神的宝座的右手边。所以谦卑是何等的重要。 Amen。 有一次有一个神圣的仆人在印度叫做DGS Dinakaran， 这是萨杜最欣赏的一位仆人这个仆人在天上的时候他在天上的时候，神就带他去看一个名人纪念馆。哇，在天上有这样的一回事， Hall of Fame，名人纪念馆。那么有一座一座的石柱 pillar， 一座一座的石柱，对吗？
石柱，
石柱，哈哈，一座一座的石柱。那么石柱的上面有名字挑在上面。那么他跟耶稣走的时候，也走到一个石柱，那么他的上面的名牌，他就是福音传道。那么很多名字名册在那个上面。那么耶稣对他说，你去望一望。那么在那个传道的名称，哇，很多仆人的名字在那里。他望到首名，在最高的名称，他看到，你知道是哪一位吗？就是我们现在的比利格里汉 Billy Graham， 就是他的名字在上面第一把吊威，他赢得了，在灵界已经赢得了。你说哇，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们呢？因为别人说他是最谦卑的，有没有？有没有看过他？他很谦卑，在他很出名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大会，他会走进来，坐在你前面做笔记。那么那个出名的牧师说：“你这样出名，你不该听这个无名小组在传道。”他说：“我也可以跟他学习，他这样做笔记，他非常的谦卑，所以神非常的重视这个仆人啊。”那么另外，他走到另外一个石柱的时候，他上面是写着怜悯的职分。那么神说，你的名字在那里。他继续看，主啊，没有啊，在那里去看。他继续看怜悯的职分，他去看，主，没有我的名字，哪里有？主说有。他再看一次，没有。神说仔细的看，他就看他惊讶一次，哇，在上面首位第一个名字就是他。哇，你要跟他争这个地位吗？可以啊，他受的苦啊很惨啊，残废。你有半身残废吗？打医生打过半身残废，车祸，女儿死亡，屋子被烧，被人误会，攻击的非常的到他的心碎啊！如果你有可以有这个耐力过这样的苦的生活，有可能你的名字在上面，所以有个代价的。神不是乱放一个名字在上面，神观察人的心，他知道。所以如果你看他的录影带的时候，哇，你会哭的，因为他的怜悯的恩赐，哇，好像调和这样流出来，很棒的。那么有一次我就在默想，在我的这个事工，我就默想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走这条路不会走错。那么有一次我在读这个尼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的时候，在尼迦书六章八节，
六章八节，在1091页，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神就跟我说，他说凡是有哪一个仆人肯在我的眼前谦卑和渺小的话，我就继续的怜悯他，我就继续的把我的恩赐恩待在他的生命上。所以如果你在你的事工要神大大的祝福你从今到永恒的话，你要做一个很谦卑的人。如果你骄傲，完了恩赐就会拉走了。有一次我说，主啊，我到很多地方，很多地方都受欢迎。神说，如果一天你不谦卑，以后人家就会对你讨厌。所以你要人欣赏你的话，要人支持你的话，你就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什么谦卑法？很多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我就说了这句话，我说，主啊，我就是那个手套，你就是那一只手，没有你的手，这个手套是不动的，是死的，是无用的。主啊，希望你穿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个手套，你是一只手，他的灵就是一只手，你来穿着我的里面跟我行。 没有你我不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懂得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大大的使用你。我就学了这一点，我就知道谨慎在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培养这个谦卑的话，神就一年一年的继续在用我们。要做神的器皿，就要懂得谦卑。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七节，看到所罗门所说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列王记上
420页，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他说什么？他说他是一个大人，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说一个谦卑的话。他说啊，主啊，我好像个孩子，不懂事啊。如果你不赐我智慧的话，我怎么样去掌管这个国家？他用谦卑的话打动了神的心。很多时候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没有读到这一点。我以为他问神讨取谦卑讨取智慧，神给他智慧。但是有一天我在读的时候，神说你要注意看，他谦卑在我的面前，所以他的话使我喜悦，所以我很乐意赐他智慧。谦卑很重要。看到大卫这个人物也是一样，在诗篇78篇67到71节，
716页，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歌。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不对啊，78嘛，
okay, 是70跟71。对，对不起，70跟71。
70节是吧？
啊，
70节71。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当我在读这段信息的时候，神忽然就给我看到一个亮光。他就用一个很小的一个见证，就是大卫，他以前还没有做王之前，他是一个牧羊者。他说他是一种的很卑微的工作，他是喂养羊的，人家不去做的他去做，因为他有那个卑微的工作。从那一天起，神就把他提拔起来。那么从那个见证我看到，一个人肯做卑微的事，肯谦卑做神的仆人的话，神就提拔他。也是同样的告诉我们谦卑的重要性。要做神的仆人，我们要谦卑，没有谦卑不行。牢牢要记住这句话。所以有时候我在神的面前，在1987年我常常祷告的时候，我都同样用一句话，我说主啊，我是一堆烂泥，我是一个烂泥，泥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来拯救我，来烧救我的话，我是一个烂泥，没有用。我们要懂得在神的面前谦卑。那么这个腓立比书2章3节就说到怎样谦卑法。凡事不可接当，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比自己强。怎么样谦卑呢？我们怎样活出谦卑呢？在这一段经文他说到，我们个人看比自己强。如果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是就骄傲，你觉得别人比你好，那么那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说我们可以低头卑微的行走。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在神和人前视自己微小，他没有自我高举，自我 荣耀和自我满足，他是以基督为中心，作为一个奴隶，单单侍奉他主人的利益而已。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仆人，说主啊，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没有自己的动机，我们完全要成全你的意思。那么这就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奴隶。一个人不会服侍别人，就是说他们不能谦卑下来。如果你不可以服侍别人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谦卑的心。有谦卑的心，你会有那个服务很周到，你会服侍别人。为什么？谦卑的心就是一个奴隶的心。 Amen。 上帝有一次跟一个隐秘主义者 Mystic
奥秘主义者，
奥秘主义者，
神秘主义
啊，神秘主义者。他这个女士住在美国，叫做尼泰约翰逊。有一次神就对他说话，神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如果你可走这个谦卑的路，成为你生命的道路时，他说，只要你走这条路，圣灵很温和的吹在你的里面，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带领。他说，你不必哇通宵祷告，只要你走这条谦卑的路的时候，神的引导是非常的容易认识到。他用那个温和的风在里面吹吹，你就知道神的旨意。那么他再继续说，他说，你要祈祷谦卑来到你的生命和拥抱他的美德。当你这样做时，我们将成为一体。神对他说，如果你有谦卑的话，我跟你的关系会成为一体。那么他继续说，你只需要在暗地里求，我就会在众人面前赐给你。哇，这是祷告的秘诀。你有谦卑的话，你一祷告神就给你，你一祷告神就给你。那么他还说，崇高是在人子的谦卑中找到。你要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就要懂得怎么谦卑。这谦卑在神的眼里是最高尚的美德。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仆人叫 Rick Joyner， 他最近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书，他里面写谦卑写得很详细的内容，想得很清楚。要有谦卑，无论跟神走的仆人都要谦卑。 Amen。 好，所以彼得就用那个笔写出谦卑。为什么呢？他知道有圣洁在我们的里面运作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的行动行为，那个行为就是谦卑。好，说到这里，彼得他要拿起笔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背景。讲到这个背景，以前在英国时代，在1616年的时候，哇，很久了，1616年的时候，在9月2到6日的时候，在那个英国一个地区叫做普丁港，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一个人在煮的时候，那个烘炉燃烧起来，那么在整个地区都燃烧起来，这个火延迟了5天，那么这个火呢，把整个地区有400个条街燃烧起来，而且有13000个物家烧了，而且有20万人无家可归。那么这个使英国政府失去了10万英镑。那么在那个时候，连教会也受灰。为什么？那个圣保罗的教会和89个教会在那个地区，436个鹦鹉被毁。哇，整个地区完全烧光了。烧光的时候，政府就要找一个替罪羊。找谁呢？他找了法国的天主教，他说，是你们干的事，他就用他们定罪。同样这样 的情况，在罗马时代，在尼罗做王的时候， 尼禄，对啊，尼禄做王，这是尼罗说错，尼禄做王的时候就是在公元64，在公元64的时候，在7月19号的时候，罗马的城市燃烧起来，这个火比英国的火大一倍，因为它这个燃烧10天，英国的是5天，10天，哇，烧了很多街，很多房屋都烧光了。那么尼罗把这个火的事件找了一个替死鬼，找了谁啊？是基督教，基督的信徒们所做的、所干的坏事。所以从那天起，逼迫就开始了。从那天开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彼得在逼迫，在有火般的危机的时候，他就拿起笔，就写了这一封信，叫做《彼得前书》。那这个原作者就是彼得。你要知道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在《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当圣灵浇灌120个门徒在那个房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是什么？他用那个比喻，他说五旬节的时刻已经到了，所以神就浇灌他们，对吗？那么五旬节的时刻，他浇灌的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什么方言的现象？他们就全部120个人都讲方言。那么从这个120位门徒当中，谁做领袖？是彼得。所以彼得站起来。他里面充满了圣灵，他也讲方言，好像被酒灌醉一样，但是讲了几句话，3000人就得救。哇，从那一天起，圣灵的运行，恩赐的运行就在他生命这样的滚滚的就出来了。所以他是一个第一个灵恩派的领袖。他讲方言吗？哇，他是方言专家。你要找方言专家就要找他，因为什么？他知道什么是圣灵充满。哇，但是啊，很奇妙，我在96年的时候，大概6年97年的时候，我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神就给了一个光照。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是35到40年主死后，耶稣基督死后35到40年后，他才写彼得前书。当时他是一个年老的一个领袖，在40年过后，他在这个经历很久，40年是很久的一个经历，他走过这个灵恩派的经历，40年过后，他在用他的笔来写这文章的时候，很奇妙，方言没有在他的书里。当时我读到这里，我惊讶。当时我已经写完了我的方言祷告书，所以我在那本书有写一点点在里面。我惊讶，我说哈，为什么这个是方言祷告专家，是灵恩派的领袖，在五旬节的时刻被圣灵充满，但是为什么他不拿起笔说，哦，在这个火般的危机，你要多多祷告啊，多多用方言祷告，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方言祷告。奇妙，一句方言祷告的经历都没有在彼得前书里面，因为年老的彼得现在懂得，他灵命成熟，他懂得什么是最重要，不是方言祷告，他懂得圣洁才是最重要。所以他写的文章是一个灵命非常成熟的一个人，他写的时候，他写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有圣洁。所以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我们在跟神走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充满，我们有那个恩赐叫做方言祷告，这个方言祷告只是一个开头，走上这条路而已，帮助我们怎么走到走上这条路。这条路通过方言祷告使我们迎接圣灵到我们的里面， 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他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给你什么能力，他是要赐给你圣洁。所以有一次我说，我问神，我说主啊，到底圣灵充满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圣灵要来到我们的生命？他就用了帖撒罗尼迦书第四章七节，他说道，我赐给你圣灵就是为了你们成圣。所以圣灵就是圣洁的灵来到，不是肮脏的灵，肮脏的灵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污秽，圣洁的灵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产生圣洁。所以如果你不懂得圣洁的，就是你不懂得圣灵的运行，你不喜爱圣洁，就是说你的里面 的灵不通。如果你的里面很通的话，你最爱的就是圣洁，因为圣灵的本质就是圣洁，所以它的名称就是圣灵，或者说圣洁的灵。所以彼得知道为什么五旬节时刻到了，圣灵充满到里面是要产生一种的果效，就是圣洁。所以我们要读这本书的时候要知道它的背景，它主要的重要点要传达给信徒们就是圣洁。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第一把交椅的神学家 Theologian 神学家，他是灵恩派中最棒的一个神学家。他在1996年他就发了一个预表，在那个预表他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五旬节教会和灵恩派运动的悲哀和悲剧因素就是我们已经很普通化或者随便看清看扁了的使用圣灵。圣灵现在变成一个日常用品， Holy Spirit come， 我们没有尊敬他，我说 come， 我们没有尊敬他，我们要他的时候就叫他来，不喜欢的时候不提他的名字，是我们日常用品，已经很普通化了。它不是圣灵，它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的灵气而已。所以他说这个悲剧在灵恩派中就是这样，我们轻视了圣洁的灵。他说这句话，我既想的时候的确他写的对，针对了里面教会的败坏的一种的光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看待圣洁的灵。那么在想到这个圣洁，我就说了这句话，经常的我们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注意到神所需要我们注意的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我们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抓到我们的注意力，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我重生那一天十二岁开始，神要通过十二年后我才懂珍惜圣洁。在我过程中我有读过圣洁 的书刊，但是啊只有十二年过后我才发觉圣洁越来越重要。为什么有这样长久的时间才可以知道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事？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件事，所以很长的时间他才把这个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圣洁。所以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在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是四十年过后才写圣洁，教会根本不知道。整本圣经新约的圣经要找圣洁的重点只有在彼得前书。你去问一个哲学家神学家，他会都说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是光讲圣洁，四十年过后神才给他的一个灵感写圣洁。为什么这样久？也就是现在我们迟钝，我们现在不欣赏圣洁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在这十年
圣洁就是教会非常重要的真理。
Amen。
所以谈到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就是照做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有没有啊？啊，这个先见这句话很重要，在这个新代中文翻版的时候，他是说预定的旨意。这个先见就是宿命，就是说神还没有创造人之前已经有的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在没有创造宇宙中，他有一个计划在他的心里。他那个计划是什么呢？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他就知道神的心态，他写出，他说神还没有创造人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就是要赐圣洁给人类。所以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他说什么呢？可以念一下二节，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他有一个计划，他属命，就是说还世界还没有完成之前，他已经有计划，就是要把圣洁赐给人类。这个圣洁，或者我们说神圣化，在希腊文，在这个圣经里，新约的圣经是提到超过278次。那么这个神圣化或者圣洁，在拉丁文它有两个词句，就是 sanctos and facio。 这个 sanctos 第一个句就是神圣或者分开的意思， facio 就是我使得。那么把这两个句话 facio sanctos facio 联合起来，就是来却肯定的分开。简单的说就是说来使成圣，我来使成圣。那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对吗？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
对，
他说什么呢？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啊，什么是圣洁？从这个拉丁文，我们从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我们就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圣洁很简单化的意思就是上帝使人成圣，就是圣洁。从彼得前书跟从拉丁文的意思连了起来，圣洁的意思是神使你成圣，就是圣洁。上帝赐给我们圣灵是要人活在圣洁里。这个圣洁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这两个书信里提到圣洁13次。那么在我们这读的神要你圣洁，就是上帝为你拣选圣洁。神的计划就是拣选给你，就是说你要圣洁，是他属命的计划，就是他的心意，他要你圣洁，就是我已经选择这个条路给你了，你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我选择圣洁给你。彼得前书一章六十六节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一段话他说是从经文里的，对吗？经文哪一段？是利未记11章44节。彼得是从利未记11章44节他说什么呢？
4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
利未书这本书很多学者都说这本书是旧约的圣洁之书，在新约是彼得书，在旧约是利未记。所以利未记的 重要点就是圣洁，所以圣洁就是神所要赐给人的。我再补充一句话，你知道吗？立位记是专写给立位人，立位人就是神的祭司，所以祭司的基本的重要条件，你要服侍神，你就要有圣洁，没有圣洁不可以谈。很多人说，哇，我有一个歌，我有个喉咙很会唱歌，我要歌颂耶和华。哇，我有知识，我要传道。你要服侍主，你是一个祭司，你就要首先有这个条件，你是立位人，要有这个条件。你有读过立位记吗？就是说你懂得圣洁吗？没有圣洁根本不可以服侍主。现在只要你有钱财，只要你有智慧，只要你有天然的天分，哇，神很多仆人都用你。但是在旧约时代不是一样，没有圣洁神不根本不要见你。所以圣洁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我们服侍主的人仆人，没有圣洁根本神不要见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在旧约时代逢人要祷告焚香，他就用了一句话，在出埃及30章35节，他说焚香是神圣的。出埃及30章35节
107页，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
啊。这些香料焚香就是代表祷告，而且这个焚香是圣洁，所以我们可以换句话说，你的祷告是否是圣洁。但是你要读到35节，他不只说圣洁，他说最圣洁，对吗？ Most holy。 你没说，
他说是清净圣洁
啊，清净在我们的英文版是最圣洁。所以说你的祷告你的焚香是不是很最圣洁呢？什么是圣洁的祷告？是这样，你的祷告是否出于你自我主动主张的选择，你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动，缺乏基督的成分。什么是基督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的思想就是主耶稣的思想，我们的主张就是主的主张，那么就那基督的身量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成长。己的地位不在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最圣洁。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有动机的，是为了我们自己自私的追求神，但是我们里面洁净了，没有己，没有我们自己的主张，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最圣洁。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圣洁？圣洁不是给人们改进或美化自己。哇，有了圣洁，我比较好看，不是。上帝不会美化我们的堕落本性。那个福音在彼得前书，我们再读一下彼得前书1章23节，讲到福音，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在彼得前书1章23节，
336页，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23节他说到福音是一个种子，种子是来做什么？来播种。这个种子是什么呢？25节说什么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啊。这个福音是纯的，不是误会的，是纯的。什么是纯的道呢？他在13到16节有说到，因为在总结16节的时候，他说圣经里面就是神的话说到立位记，所以福音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彼得是用立位记，所以总结来说，福音就是一个种子，要 栽种什么呢？纯的圣洁播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里。所以说在我们重生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圣洁，直到我们接受了福音，接受了圣灵，圣灵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运作的时候，圣洁就开始的成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救我的人没根本没有圣洁，你可以说哇他们做好人，但是没有圣洁，因为圣洁的源头本身就是圣灵，没有从圣灵来的根本没有圣洁。看的好像是圣洁，哇太过好像是，但是没有。从我们的圣经我们知道，只有从福音的种子才产生这样的果子，就是圣洁。那利未记刚才我们读过11章44节，他说什么呢？你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圣，对吗？就是说什么呢？你必要选择我为你选择的路，你必要选择我为你的选择，就是说你要让神为你选择最好的一条路。圣灵这句话很重要，圣灵不是来成就你人性或的成就，圣灵不是来成就你的成就，你的野心，你的梦想，哇有了圣灵我去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圣灵来到你的生命不是要做成全你的成就，他是来做什么呢？他也不是来达到你们所要的东西。你知道圣灵要做什么呢？圣灵要赐给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就是圣洁。当圣灵是圣洁到你的里面，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他要把你罪孽的根啊拔起来啊。圣灵的圣洁到了里面，你很痛苦啊，因为他要对付你的肉体，他要对付里面的世界，他要对付里面的己，他要对付七种隐藏的罪孽。这就是圣洁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他来到我们的生命，他就是我们的仇敌，他看到世界，世界就是他的仇敌，他就针对。所以里面我们过的时候有很多挣扎，怎么挣扎呢？要祷告，但是要看电视机；要祷告，要看报纸；要祷告，要做这件事，挣扎很多，对吗？圣灵要做的，我们不要让他做，挣扎。所以神来到我们里面，是要把我们的根完全的拔起来，不是来像一个化妆品来美化你的人生啊。有了圣灵，哎呀好轻松，真的很轻松，跟出了就很轻松。他不是来美化我们，他来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目的目标是磨成人性的灵魂，而且塑造成为神的形象，就是圣灵来的目的。所以圣灵来到我们的目的是我们成为神人，不是好人，神人，给神磨成，给神塑造，成为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活出基督来，就是圣灵来到我们生命。圣灵怎么来到生命？我们通过祷告、读经、方言祷告，迎接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方言祷告只是一个开头的路线，目标不是方言祷告，目标不是能力，目标是让神在里面做，赐给你播种圣洁在我们的里面。你今天怎么样去，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哪一个话题是最重要？在神的眼里是圣洁。怎么说呢？我可以问你一句话，你今天是不是比以前更圣洁？如果你的答案不是，就是说你错过活在神的宿命的计划，因为神的宿命就要你成圣。如果你今天不爱圣洁，就是说你已经走在神的计划外面，
神的属命计划就要你成圣。如果你不爱圣洁，就是你不爱神的计划，在宇宙之中没有创造人之前所要赐给你的。所以要活在神的旨意，就是活在圣洁中。上帝内在的本性就是圣洁，他的本性的基本的实质就是圣洁，他的圣洁是全然性的，彻底全部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14:20，他讲到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耶和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我读14:20-21。
1122页，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21，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耶和华的圣洁是多么的细，连马的铃铛都要圣洁，连家庭里面的窝都要圣洁。为什么呢？
圣洁是全面性的，全部的意思，
就是说神就是圣洁。如果神的本性就是神的整个人，哦，不是人，整个神的本性是圣洁的话，就是说如果他对你是慈爱的，他的爱的本性也是圣洁。如果他爱你不赐给你圣洁，是有毛病。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他对你是善良的，他的善良里面的本质都是圣洁。所以如果他对你好，而且你接受他的好意，但是你领悟不到他的圣洁，是有毛病。因为凡是神的运作，神所一举一动都是圣洁的杰作。懂我的意思吗？神爱你，他的爱是圣洁的爱，他是不误会的，是圣洁的爱。如果他爱你，他真的爱你，不赐给你圣洁，这个根本不是神。因为神的本性是圣洁，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圣洁。所以如果你认识不到圣洁的事，你还不够认识神。因为神的本性，神的心完全是圣洁的。那么讲到这里，为什么上帝要坚持赐给你圣洁？他要你偏偏要有圣洁，无可选择。好，我们来读这个出埃及28:36，讲到一面金牌刻归耶和华为圣，在冠冕的前面。出埃及28:36。
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37节，
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
你看到这里，他说凡人要做祭司，尤其是大祭司，他的冠冕的前面有一个金牌，他的金牌刻着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这个在你的观念，好像我们每天招待人的时候，我们看看人的时候，我们说你好吗，不是看他的脚，有没有？今天你好吗，我们不是看人的脚，我们 每次遇到人的时候，我们是看他的脸，对眼对眼对他说话，对吗？所以你在朝见神，神见你的面的时候，他见你这个人的时候，他第一部分不是看你的脚，是看你的脸。他是看你的脸有没有圣洁，没有圣洁不能见他。所以只有圣洁才可以满足他里面的圣洁。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你要去见他吗？
哦，要要要要要要去见。他说不见你，你的脸上没有圣洁。
这圣洁在神的眼里是很重要。
有一个仆人在美国，在185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约翰艾伦伍，他是称为圣洁的仆人。在300年之中，他们拣选这位人作为世代的圣洁的人物。那么在1858年夏天时代，充满了圣灵的圣洁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什么呢？圣灵在我那么里面产生怎么样的结果，他就给了8项的福分。第一，他说有了圣洁，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第二，有了圣洁，在基督里面无法形容的甜美感觉。第三，有了圣洁，对属灵真理更深的了解。第四，有了圣洁，对神的话语更加热爱。第五，有了圣洁，更完全和通常的胜过试探。第六，有了圣洁的属灵能力更大的增加。第七，有了圣洁，更加的渴望纯洁纯净。第八，有了圣洁，我们要传福音的倾向就来了。所以圣洁在我们的里面的运作有很大的改变。这次我要来到台湾分享这个话的时候，神就给了一个预言。他说凡人这一次听到神的话，愿意悔改改变的话，从他的悔改中，我要来做一个特别的运行，以后在他们的灵命生命有很大的突破。神今晚就要做这件事。这个圣洁的生活是怎么在我们的生活里活出来？这个约翰埃伦伍他再继续说，他是要获得保留圣灵长期的实在充满和照亮。就是没有圣灵的运行，圣洁的生活不可以维持下去。只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运行，我们才可以活出圣洁。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专传授一切圣洁的品格的美德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啊，我们很多时候要用一生的生命才发觉成圣的重要性。你们做基督徒活了很多年，你到底要活到几岁才决定说在我生命中圣洁是最重要的目标？我活了12年才发觉这个。我希望你不要活了30年，彼得要活了40年才写出这张文章。如果他知道的话，早就写出来了。所以我希望你的目标不是这件事那件事，哇，能力啊，恩赐啊，不是，目标是圣洁。圣洁不是我们要喜欢就选择，因为在彼得前书1章16节，我们说过，他是通过神的话语说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这个圣洁本身就是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只可以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你喜欢也好，今晚你不喜欢也好，神的话已经出来了。我们如果认识神的道路，应当顺从这句话，我们要圣洁。如果我们不决定接受圣洁的话，我们的里面就有挣扎。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决定接受圣洁支配我们的一生的过程。如果圣洁不支配我们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会做出很多错误的选择，而受到伤害，产生悲剧。圣灵一旦来到我们的生命，都是要赐给我们圣洁。为什么呢？在彼得前书1章讲到 obedience 就是顺服，讲了3次，
就是说没有圣洁，你根本活不出顺服。
这个顺服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看一章十五节。
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一切就是所有。你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在你不能在你的生命里的所有的方面顺服神，知道神赐给你里面圣洁。你要在你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阶段的生命的路程顺从神的话，就要有圣洁。没有圣洁，我们一切都不服他。
圣洁他的目的是使我们很乐意的顺从神的旨意。没有圣洁，没有不顺服神的心态。现在讲到这里，我要讲的最后一句的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整篇彼得前书的最要的关键。为什么呢？彼得前书写到圣洁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这样重要的话，那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我们怎么样活出圣洁啊！这个老前辈的亮光就是在这里，在那里看得到。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
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好，我们再读一篇。
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他说到顺服的儿女，跟最后一段他说到什么欲望，有没有顺？我们顺服的问题是跟我们的欲望有关系，因为我们里面有些欲望没有纠正，所以我们不可以顺服神。当我们没有正确的欲望，我们根本不能顺服神的旨意。通常是错误的欲望出卖我们。
你听我说吗？我说了一次，悲剧是在这里。
通常是因为我们的错误的欲望没有纠正，出卖了我们。因为这些欲望是从来没有圣洁的监督下，圣洁要来监督我们所有的欲望。
你跟神走这条路，你会觉得圣洁的运作的时候，他会来监督你一切的行动。有些事我现在不可以做，五年前十年前可以，现在不可以。有些食物我根本不可以吃，神在运行的时候不可以吃就不可以吃。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被神监督我们，支配我们。哈利路亚。那么当圣灵把圣洁赐到我们里面，他知道哪一个部分，他把他的圣洁的运作赐在我们的欲望里面工作。 你的欲望是否圣洁吗？彼得前书二章一节，他说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话，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好，我们再读一遍。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哇，你看到彼得他用这个笔法，他写说好像很轻松很简单的，哦，你有罪孽吗？哎呀，一切都除掉吧。为什么这样轻松的说法，好像战胜肉体很轻而易举的事？
为什么呢？有了圣洁，有了纯正的欲望的时候，一切肉体的都是不要了，算了吧，丢去吧，没有挣扎了。
我们的挣扎的问题在哪里？在欲望。
所以彼得 很仔细的说到我们挣扎的生命过程中，就是我们没有给神调旺我们的欲望。啊，说到这里很奇妙，说到是第二节要开始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特别的字，叫做前置词，是灵属灵理解的挑板。怎么说呢？他用一个比喻，他用一个婴儿。我们来读第二节，哇，这个很棒。第二节，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我读这一段经文第二节，我读了50次还读不出，只有神有一次亮光来的时候，我说哇，彼得这样有智慧的，他写的文法，他用的字是这样的准确，他用一个比喻，他用婴儿时代，而且他用的是刚刚出生的婴孩，他用刚刚出生的婴孩，而且用了纯洁的奶的话语。啊，要来看为什么他用婴儿呢？因为在那段时刻，婴儿的欲望最纯洁，奶是最纯的，最高类型的婴孩奶粉或奶水，他用最纯的欲望的婴孩最纯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说什么话？我们来听听。我们需要纯洁的欲望来领受那纯洁的话语，好像婴孩喝奶一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这本书感到忧闷吗？为什么我吸收的程度这样慢迟钝吗？读都读不到启示吗？因为我们的里面不纯洁。为什么我们的精神注意力非常的短暂？因为我们读到一半要睡觉，有没有啊？很多人读到一半要睡觉，读圣经读到一半要睡觉，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欲望不纯洁。你给一个婴孩喝奶，他有说吗？我厌了，厌烦了，我不要喝。天天都要喝，而且天天要说哥哥，很喜欢喜乐的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欲望非常的纯，他非常的喜乐。当你读圣经，你们要睡觉，因为你的里面没有圣洁。哪里不圣洁？你的欲望不圣洁。你的欲望圣洁的话，你爱祷告，你爱读圣经，你爱敬拜赞美，你爱来特会。我们的毛病就是在欲望中，彼得说出来了。所以他现在说，他说什么？你要懂得读我这本书，他就对他的信徒说：你要懂得我的含义，我写这个封信的含义，你要有纯的欲望，不然的话，你不欣赏我所说的话。为什么呢？分辨能力是产于纯洁的欲望。你们里面不纯，你不根本不喜欢圣经。你里面不纯，你根本不喜欢圣经。你里面不纯，你根本不喜欢祷告。所以只有纯洁的欲望才可以爱世上神所要我们走或行的东西。只有纯的欲望，我们才可以有那个资格顺服神。我们的欲望像婴孩吗？没有。怎么可以像婴孩呢？只有圣洁来管制我们，圣洁来支配我们，圣洁来监督我们的时候，改善我们，调整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更新。当更新来临的时候，我跟你讲，圣洁一到了你的里面，你最爱的嗜好就是祷告，你最爱做的东西就是读圣经。我们现在的挣扎就是里面的运作不够深切。所以彼得他说到第二章一节，他说除掉一切的罪孽，很轻松的说，要得胜吗？只有圣洁 有圣洁啊，说谎丢掉吧，啊，罪孽丢吧，好像很轻松的丢吧。为什么？他懂得圣洁就给你得胜的能力，圣洁是在那里看得到，圣洁是在神的运作，圣灵的运作就是要有神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是什么？我们记得在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的时候，他说到圣灵的同在就是活在圣灵的光中，在圣灵的光中我们抛弃罪孽，所以神的宝血可以洗涤我们，有没有？我们现在要活在光中，活在光中是活在圣灵的同在中，有了在圣灵的同在的光照中，我们就有了启发性的良心的责备，我们就丢了那些不该有的东西，我们的里面有存了很多不存的东西，我们要丢掉。为什么呢？彼得一章二章一节，丢掉那些 不要的东西的话，存的欲望在二节开始运作，里面肮脏，欲望不可以洁净。我们要活出彼得二章一节，除掉罪孽，二节就开始产生纯洁的欲望，像个婴孩。所以今晚最重要的是你的里面现在有什么东西使神不喜悦的，你现在要丢掉。你不丢掉，你每天天天方言祷告也是没有用，只有你丢掉，把圣洁来监督你，你的里面慢慢会调整，慢慢有纯的欲望，那么你很容易的做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如果你愿意接受圣洁的话，要把里面主啊，里面我不该爱世界，我要丢掉，我要关那个门，那么你丢掉一切神不喜悦的，那么神就会来在我们的里面工作，把纯洁的欲望赐给我们，那么以后祷告不是问题，读圣经不是问题，做神的工作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你愿意丢掉吗？你愿意抛弃吗？你愿意把世界丢掉吗？你愿意把里面的罪丢掉吗？现在就要丢掉，说主啊，我不要这些东西，因为我要圣洁，因为圣洁是你宇宙中的属命，还没有创造之前你所预备给我的，这是你的命运，这是你的旨意，现在我要活出你的旨意，我要圣洁，不义的我不要了。如果我们肯这样做，神跟我说，凡人这一次听到神的话，愿意悔改，愿意丢掉一切不义的，活在圣洁里，我就赐给他们一个极大的突破。是靠你们，你要对神负责。现在在神的面前，如果你知道你该爱的是圣洁，不该爱的就是世界或者罪孽，我们应该放弃一切，说主不要了，主那些拦阻我不要了，那些阻挡我的灵力的成长我不要了，我挣扎太久了，主啊，这一次我真的要放下，你应该放下的就放下，不要跟神做玩又玩耍，玩得太久灵命已经伤害了，我们应该放下的就放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放下，放下一切。哈利路亚。